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是八百灵真耶稣教会的陈露德女执事，丈夫是张以斯拉传道，儿子是张全敬弟兄。在2021年7月14日的早上，我23岁的儿子全敬载我到一所疫苗接种中心去接种第二支疫苗。当天晚上，全敬他开始发高烧又喉咙痛，可是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从小就常会患上扁桃体炎，一旦发作就会发高烧，不能吃喝长达3到4天左右。我以为这一次也是因为扁桃体炎的缘故导致发高烧的，所以就在家里以过往的经验来照顾他，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当时的我是忙着在照顾全敬之外，也协助纽西兰在线上的清教组新教员培训。全敬开始发烧，一直到7月16日，他的病情是有好转的迹象，却在17日又严重起来，觉得很辛苦。到了晚上，全敬要求我带他去医院，那时已经是深夜，所以我们就到最靠近家的双威医疗中心急诊部。在全敬做了医生建议的验血和有关新冠肺炎的检测后，我们就回家了。7月18日，像过去的几天一样，我依然兼顾照顾全敬与线上讲课的工作。大约下午2点多，双威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全敬确诊新冠肺炎。因为我是与他有密切的接触，所以要我尽快做新冠检测。全敬他在家隔离，当时我处在照顾儿子，同时也在等待自己的检测报告，并且要观察自己是否被感染的情况当中，那种精神压力和身体的疲惫真的是笔墨难以形容啊。感谢神差派天使，当时有当医生的执事帮忙给予我们随时需要的咨询。我也让执事知道观察儿子的一切记录，执事他就这样帮忙观察着全敬的病情。当时全敬的血氧指数是达标的。隔天也就是19日，我的新冠检测报告出来了，感谢神，报告结果显示阴性。虽然如此，我依然有随时被感染的风险，因为我必须与全敬在同一个屋檐下来照顾他。我开始担心全敬的病情和我暴露被感染的风险会影响到纽西兰新教员的培训课程，我便与负责的长老商量，并且另作安排。感谢神再次差派天使帮忙，有两位同龄代课，愿神纪念他们愿做的爱心与及时伸出援手的辛劳。在7月17日一直到21日的期间，全敬非常难受，他吃不下，又咳嗽、呕吐、晕眩，但感谢神的是，他那个时候的血氧指数依然是达标的。教会的同龄们知道全敬确诊之后，他们的关怀让我们感动万分，有同龄送饭到我们家，也有同龄送来药物和补品，有的是亲自送来的，有的是借着快递服务送来的。这在神家乃是一家人的精神和体验，让我们满心感恩。愿神纪念同龄们的爱心，这爱心是我们一家会铭记在心并且学习的功课。 22日那一天，以斯拉传道因为隔天有接种第二支疫苗的预约，他便从注目的南区回到中区来。虽然人在中区，但是因为全境和我在家隔离，他不能回家，传道便在巴达林教会住宿。从那天开始，家里的日用品就由传道负责张罗，以前是我妹妹帮忙的。这一路走来，感谢神给我们最妥善的安排。当天晚上大约9点多，全境的血氧指数突然出现下降的迹象，在一个小时内，他的血氧指数从96下降到90，只是与全境通过视频对话以后，要我马上送全境入院。当我们抵达双威医疗中心急诊部的时候，因为医院病人爆满了，没有床位了，医护人员告诉我们，一旦全境情况稳定了，就回去继续在家隔离。全境进入急诊室之后，我赶紧通知家人，也通知教会的同龄，请大家为全境代祷。瞬间我在教会的各个群组里面就看到同样的一则简讯，内容是请当时还没有入眠的同龄们立即为全境祷告。这使我体会到成为神家的一份子确实是太好了。这一则简讯也带给我们许多安慰，有那么多的同龄以代祷来陪伴在我们的左右。另一方面，我的妹妹、执事和一些同龄都主动地打电话给政府医院和其他的私人医院，他们都在询问是否可以接收全境，不过没有一家医院有床位可以接收全境入院。大约15分钟过后，急诊室的医生出来告诉以斯拉传道和我，全境的新冠病情已经从第二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他需要仪器来辅助呼吸。医生接着问我们是否要让全境入院，在没有其他的选择之下，我们只能答应了。医生说他会尽量帮我们找个床位。感谢神，大约30分钟后，有一位医护人员出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床位给全境了。当时已经是7月23日的半夜12点多了。感谢主的恩典，我的第一篇见证在此告一段落。入院之后，儿子全境他的状况会刊登在第二篇见证，请大家继续阅读。